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国会作证，米利透露与中共通话细节。美商务部长说中共阻止航空公司购买美飞机。中加又在联合国为孟晚舟闹交。中共限电限产政策拖累全球供应链。中国发布全面小康白皮书，共同贫穷已不远。中国发射卫星失败，火箭残骸坠落广西乡镇。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最高军事将领米利 Mark Milley 星期二9月28号承认，他去年致电一名中共将领，告知美国不打算进攻中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星期二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为他在2020年10月和中共同行的通话进行自我辩护。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和科斯塔 Robert Coster 出版名为《危险》的新书，在9月14号提前爆料，米利和中共中央军委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两次通话，一次是在总统大选前夕2020年10月30号，一次是国会暴力冲击事件后两日2021年1月8号。米利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时任国防部长艾柏斯 Mark Esper 指示他向中共军方的李作成将军传达时任总统川普没有攻击中国的意图。他表示，根据当时的情报显示，中国共产党对这种攻击感到担忧。我知道，我确定川普总统当时没有意攻击中国，传达总统的命令和意图是我的直接责任。米利说，我当时的任务是缓和局势，同样地我发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即保持冷静、稳定和缓和局势，我们不打算攻击你们。米利说，去年10月的通话和今年1月8号的另一次和李作成的通话，是和时任国防部长艾柏斯以及后来的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Christopher Miller 等美国官员协调过的。他表示，1月8号的通话是在中方要求之后进行的。据米利介绍，有8名美国官员参加了2020年10月的通话，11名官员参加了1月的通话。到目前为止，前国防部长艾柏斯没有对这些电话发表评论。共和党人要求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对这些电话进行调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星期二9月28号表示，中共政府正在阻止他们的国内航空公司购买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制造飞机。雷蒙多说，需要对中共施压，要他承担责任。路透社报道，雷蒙多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作为在2020年和美国前任政府达成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共承诺购买美国产品，但实际上北京没有履行诺言。我不知道波音公司是不是在这里，中国航空公司想要购买数百亿美元的飞机，但中共政府正在阻挠。雷蒙多说，中共需要按规矩行事，我们需要对他们施压，令到他们承担责任。他说，波音公司总裁卡尔霍恩 Dave Calhoun 今年3月曾敦促美国政府将人权和其他争端和北京的贸易关系分开。波音上周略微提高了对中国未来20年飞机需求的预测。波音表示，到204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需要8700架新飞机，比去年预测的8600架飞机高出了 1.2%。 根据标价，总价值将达到1.47万亿美元。邻居金融时报报道，雷蒙多星期一9月27号亦提到了中共不履行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根据该协议的条款，中共承诺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大豆和能源等产品，而购买数据表明中方未达到采购目标。雷蒙多表示，中共甚至还未有接近履行他在该协议下的承诺。我正在这里并将继续和政府合作，令到中共承担责任。他说，雷蒙多还表示，尽管华盛顿在人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对北京采取越来越强硬的姿态，但拜登政府仍将推动美国公司和中国进行贸易。 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上星期六9月25号获释后不久，遭中国拘留的两名加拿大人亦几乎同时获释。在27号举办的联合国大会闭幕仪式上，加拿大和中共代表就两件事件进行了交锋。加拿大外交部长加诺·麦格努在联合国大会闭幕仪式上发言时，感谢国际盟友对加拿大商人史柏佛 Michael Spafford 和前外交官康明海 Michael Coffrey 的支持。两人在被中共扣留近三年后，在上周末回到了加拿大。加诺和联大说，加拿大在回应美国引渡孟晚舟要求时，遵守了加拿大法律和国际法，而加拿大对法治的承诺却令到两名米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反对这两位公民被对待的方式，加诺说，并强调加拿大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经历。中共政府坚持孟晚舟的案件和史柏佛和康明海的案件没关系，后两者在孟晚舟被捕后不久就因间谍罪被中共检方逮捕。在加诺讲话后不久，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名代表利用联大的答辩权说，孟晚舟的案件和这两名加拿大人完全不同。中国代表讲完话，加拿大联合国代表团的另一名代表亦使用了自己的答辩权，他说，两个米高并没有好像孟晚舟这样享受到同等的透明度、尊重、正当的程序和司法独立。孟晚舟被软禁在他在温哥华的一栋豪宅里面，而两名加拿大人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所，和外界和家人的接触受到限制。中国代表最后一次回击时说，中国不能够接受加拿大代表所讲的话。除了联合国墙上交锋，国际间亦持续关注孟晚舟和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件是否有外界所称的是一场换囚行动。对此，美国白宫发言人珍萨基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美国的决策是否会激励中国进一步开展人质外交，他反对这一项讲法，并强调美国有独立司法部门可以进行独立的执法决定，而他的理解美国和中国的做事方式和体制有所不同。中共最近的限电限产政策导致家庭停电，迫使工厂减产，有可能进一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并拖累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工业来讲，正面临能源价格飙升和中共政府要求解决碳排放的巨大压力。根据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CREA 5月发布的研究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受基础设施和建筑行业活动带动，中国的碳排放攀升至历史高点。该机构表示，这个是十多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中共政府今年自我设定的目标是将每单位 GDP 的能源强度下降 3%，意味着要求各省减少每单位经济产出的化石燃料使用量，例如通过减少燃煤发电。目前有20个省推出限电限产措施，多个地方高耗能、高染污行业遭限电停产，包括钢铁、水泥、化工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等。钢材、水泥、铝、黄磷等原材料价格因限产、供不应求而涨价，部分产品价格急增。限产亦令供货周期拉长，订单交付压力加大。在限制工业用电之际，东北的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等地实施拉闸限电，上述地区的夜间温度不到10度，部分民众缺少必要的非用电取暖设备。中共官媒 CCTV 报道说，东北部分地区的严重电力短缺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还有报道说因为突然断电，居民被困在电梯内出不到来。麦格理银行 Macquarie 中国经济研究部主管胡伟俊 Larry Hu 在星期一27号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工业部门的驱动而不是消费部门，而工业部门的能源强度比消费部门高得多。 CNN 星期二9月28号报道说，主要的国际供应商已经开始为供应短缺和全球航运延误受到的影响做准备。为苹果公司生产零部件和组装 iPhone 的台湾公司和硕表示， 佢正喺度同中共当局政府合作，启动节能机制，减少生产。9月28日，中国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但系民众嘅收入同埋消费谈唔上达到小康水平。更有北京大学教授警告，越嚟越多嘅政府干预，中国经济恐将走向共同贫穷。9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区域落下，不让一个民族滞后。白皮书仲强调，全面小康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但是官方声称中国百姓如何的富裕，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在去年5月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突然爆出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1000元的统计数字，导致舆论哗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20年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的收入和消费情况都堪忧。这份报告名为《游闲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游闲发展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国民年均游闲消费为5647元，其中个人游闲消费开支在1001-3000元的占 22.7%， 在3001元至5000元的占 10%，人民币5001-10000元的占 11.1%， 11.8% 的人年游闲消费开支超过10000元，但却有高达 44.4% 的人一年的游闲消费开支只有高收入组群的 10%， 即是1000元以下。如果用这个民调结果为样本，放大同中国14亿人口的对比，这个代表着有 6.2 亿的人 ,44.4% 的人每月的游闲消费只有83元，另有 3.2 亿人每年则有3000元以下，相当于每月约250元的游闲消费资金。中共官媒9月28日报道了中国卫星发射出现异常，而广西网友亦发布了运载火箭残骸坠落现场的视频。中共新华社9月28日发布简短信息说，9月27日16时20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发射试验10号卫星，火箭飞行正常，卫星准确入轨，火箭飞行过程中卫星工作情况异常，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而网友亦发布了火箭破碎后残骸坠落的视频，视频显示9月27日下午4点左右，火箭残骸坠落在广西白色市德宝县的那甲镇、竹荣镇、龙桑镇、燕洞乡、龙光乡、荣华乡等多个地方。近年来中共航天卫星频频发射失利，就在两周前吉林一号高分 02D 卫星的发射过程中，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并导致发射任务失败。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